mandarincorner.org. Audio podcast with subtitles. Why are some Chinese men so feminine?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今天啊，又给大家带来了一期播客节目，但是呢，它的形式啊，跟以往的会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将以视频的形式展现给大家。这样子的话，你们不仅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还能看到我们的嘴型、表情及动作。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新的播客形式。另外呢，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呢跟我们反映过很多次，说哎呀，想多听听北方人的口音。那今天啊，我就专门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正宗的东北哥们，而且啊，他将成为我们节目中的常客。下面呢，我们就先请他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峰，我就是刚才艾琳提到的那个正宗的东北哥们儿。我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哈尔滨呢是一座在中国的北方城市。那里冬天的景色特别的好，大家如果以后来到中国，可以去哈尔滨找我玩。
嗯，那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我现在住在深圳。来这里已经有一年了。
那在南方还习惯吗？
还可以，饮食方面还可以。然后呢，就是这边的天气比较，会突然下雨，然后有时候会变得比较热，对。
那我刚跟大家说了你是来自北方的，那你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北方口音有什么特点呢？
北方口音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儿化音，就像你刚才你模仿那个东北哥们儿，但是你的对你的东北话不是很熟练，需要再跟我学一学。
行，
我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西瓜汁正常的读音是西瓜汁嘛，在我们北方的读音可能就是西瓜汁儿啊，西瓜汁儿，
西瓜汁儿，
这样子。对，小孩我们就说成小孩儿，
小孩儿。
对，你可以读说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说小孩喜欢喝西瓜汁儿，
小孩喜欢喝西瓜汁儿。
very nice， 特别好啊。
very nice， 好吧。那还有什么特点呢？除了这个儿化音，
除了儿化音，还会有一些词语的使用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的喜欢这个词，喜欢这个词会说成稀罕。
稀罕。
比如说，对，我举个例子，我稀罕你，对，这样子，我喜欢你的意思，对。
哦，我不稀罕小孩儿。
对，我不稀罕小孩，对，是这样子。还有一个是应该你没有听到过的，应该是贼，就是小偷那个贼。
贼。
这个词我们用来形容非常的意思，比如说今天的播客贼好看，就是今天的播客非常好看的意思。
哦，这杯西瓜汁贼好喝。
对对对对对，学得很快啊。
还可以啊，我还是有点学北方话的潜力，是吧？
是有潜力，有潜力。
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播客主题吧。它跟一个社会现象有关。我先问一下小峰啊，你平时会看真人秀节目吗？像跑男啊、创造营之类的。
平时会看的。因为假期的时候跟大家聚在一起要有聊的话题，像跑男啊，或者是一些选秀节目啊，就是比较不错的话题，大家都能聊起来。
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些节目里的男嘉宾啊，现在是打扮得越来越漂亮了，而且穿着也很女性化了呢？
是的，在一些节目当中啊，就是影视当中啊，都有这样的现象。因为其实有一大部分观众其实很喜欢这种形象的男孩子，特别是女性观众。
那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话题就是中国的男性为什么越来越女性化了。
是的，这个话题呢在网络上大家讨论的也很激烈。
是的，
因为男性女性化它毕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现象。 有很多人接受不了，有很多人能接受。
嗯，那我希望啊，通过今天我跟小峰的这个讨论呢，大家不仅可以学到跟这个话题相关的一些表达方式，还有网络流行词，顺便还能够了解一下中国当下年轻人对这个话题的看法，及其这个现象背后的文化和原因。那下面首先请小峰来介绍一下男性女性化这个现象吧。
行，我可以大概的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嗯，
首先呢，就是男性女性化呢体现在两个方面，两种类型吧，应该正确来说是两种类型。
嗯，
那第一种类型呢，我们常称之为女装大佬，就是呢这种男生呢会直接打扮成女孩子的样子。他们会就是穿裙子、穿高跟鞋、穿丝袜，然后在假期的时候打扮成女孩子的样子上街。那可想而知呢，这就会引起一些麻烦。比如说其他的男孩子可能会，哎，看到这个女孩子真漂亮呀，然后就跟她搭讪是吧？
啊。
但是结果一发现是个男孩子，然后就很吃惊，对，就很
尴
尬，对。
那你能识别出来这种女装大佬吗？如果走在街上的话？
我觉得我识别不出来，他们都很专业。
嗯，而且我发现你刚刚所说的女装大佬，在网络上，比如说 B 站上也挺多的，还有抖音这种平台上面。
对，很多的主播还有 UP 主，他们会打扮成女孩子的样子，因为年轻人很喜欢。
我发现你刚刚说了一个词，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后面我也猜出来了，就是 UP 主。
UP 主实际上就是在中国呢有个叫哔哩哔哩的网站，它跟 YouTube 呢就是很像，然后哔哩哔哩上面的这些主播呀，或者是做视频的这些作者啊，就会叫做 UP 主。
那我也算是 UP 主了。
对，咱们都属于这种 UP 主，都是一个意思。对，
行，那还有一种类型的。
另一种类型呢，实际上就是在生活中更常见一些。
嗯，
这些男生呢跟传统男生比起来，实际上差别就是他们可能会更注意打扮，更注意自己的形象和外貌，可能会使用一些面膜啊、护肤品之类的，对，做一些保养，对。
你说的这个应该在娱乐圈存在的更多吧？
对，他们一般都是小鲜肉。对，他们会给自己打扮得很年轻，很可爱，这样。
就像我刚刚跟你说到的这个真人秀节目上的一些男嘉宾，我觉得他们就属于小鲜肉类型的明星，对吧？
是的，是的，是这样。
那顺便再请你解释一下这个小鲜肉是什么意思吧。
哦，小鲜肉就是指的就是当代的一些新的男明星，他们把自己打扮得很可爱，很年轻，就白白净净的，然后呢也受到一些就是女观众的喜欢，那我们就一般都称之为小鲜肉。对，
那你觉得在中国大家对这个男性女性化现象都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这个态度呢其实就有很多了。我这几天就有去查找一些资料，然后关注这个热点嘛，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先来看这位网友的评论。这是一个男生的评论，他这样说的。现在出道的男孩咋都没有阳刚之气，一个比一个娘，还有粉丝真是理解不了。这个网友的心声就对这种小鲜肉就比较排斥嘛，对。他可能觉得他作为一个男孩子啊，你打扮得太精致，然后像女孩子一样就是娇气，很有损男人的那种尊严，我觉得。
对，
他可能是这样觉得，对，会潜意识当中还是会有男人是那种比较高大的那种印象吧。
男人得有一个男人的样子啊，就不要去动女孩子的东西，化妆品什么面膜之类的应该都是女孩子使用的产品。
对，不要那么娇气。对，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条，这应该是给女生说的。他说，我这个人呢择偶审美比较传统，我喜欢阳光，比较阳刚的类型，反正我是不会选择那种漂亮白嫩的男孩子。
我觉得有一部分女生应该是不会喜欢这一类的，就是可能跟我们传统的这个对男性的印象还是有点差异。对，我觉得有一部分女生还是喜欢那种高高大大，然后很 man 的那种，是吧？
是的，就是因为以往的女生其实都希望找到的另一半，找到这个男孩子是可以依靠的。
嗯，
那现在的这些小鲜肉们啊，或者是女装大佬们，他们本身都把自己打扮的像女孩子，那我去依靠谁啊？那这女孩子其实就会这样的想法，对吧？
就有点像我们以前非常，或者甚至是现在都很流行的一种小说题材，霸道总裁嘛，是吧？这不就是我们就满足了很多少女对男友的所有幻想，多金又高又帅，而且很就是很霸气，你知道吧？
对，会有那种崇拜的感觉，对吧？
啊，没错，没错，嗯。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嗯、
下一条这个是一个家长的在微博上的评论，
嗯，
他说外表不男不女。给孩子造成不良的审美还是其次，最主要的是怕孩子接触多了心理上完全不像一个男子汉。其实作为家长，他其实会很担心自己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受到这种潮流的影响，以后也变得就是像这个家长说的，就可能就是不男不女了。对，
我以前是在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当老师的，然后我底下有一些学生呢，他就是那种三四年级的学生，然后其中有一个有一个小孩儿，他就是大概读四年级吧。我们班上的外教老师是一个女孩，但其他班上的外教都是男的。那个妈妈呢，她就专门跑过来跟我说，哎，那个艾琳老师，你能不能把就是把我们班的老师外教老师换成男的呀？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学校里面的老师都是女孩，然后我家儿子的爸爸呢又经常不在家，身边带他的人都是女性，所以他有点担心他的儿子会变得就有点像小女孩一样的。但他儿子吧，就真的有一点点像女孩，就那种动作，你知道吧？还有一个事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开学第一季这个节目，你知道吗？
有点印象，嗯，但是不，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嗯、
他这个节目主要的受众就是中小学生，这个节目请来了一个好像就是小鲜肉，组合吧，叫新 F4 吧。反正都是长得那种很年轻的，就是看起来像十七八岁的那种小男孩。
明白，
对，
明白。
因为这个事情啊，很多家长都打电话去投诉，并且在网络上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说你这个节目本身就是给青少年看的，但是你把这些男不男女不女的娘里娘气的明星请上台来是要干什么？你这样子对我的孩子会影响很大，会让他们搞不清楚这个作为一个男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很多家长有这方面的担心。对，
对。然后我们看下一条，下面这一条呢，下面这一条可能是对影视剧的就是质量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观众的留言、
嗯、
他评论的是一个小鲜肉明星，他是这样说的，他的脑残粉管这叫帅，恶心的我不行，不得不来吐槽，要不然会憋死我。别的不说，这谁能看出来是男的？
是说的谁呀？
说的是鹿晗，对，他也是一个小鲜肉的明星，对。
哦，鹿晗呀，说真的，我也觉得他挺像女孩的，就是，我刚跟你讲的那个节目《创造营》，他不是在里面当评委吗？
嗯、对。
他在里面的那个穿着真的好像女孩。
他是小鲜肉中的小鲜肉，比其他小鲜肉还要小鲜肉。
我很好奇他多大了呀？他该不会是十七八岁吧？
嗯，应该比那要大吧。他实际上就是保养的比较好，可能比一些女生保养的都要好。
诶，他是不是从韩国那边过来的？
对，他是从韩国那边回来的。他之前在一个组合之中，对。
哦，知道了。
对、
嗯、你继续。
然后呢，其实这条评论呢我也有共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平时也是比较喜欢看影视剧啊，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明星啊，因为太爱美了，太注重自己的形象了，可能就把演技给丢掉了、
嗯、
对，这对于我们的就是一些对影视剧的质量有要求的观众来说可能就是一种磨难了。我想起了就是国内的一个著名的一个编剧嘛、
嗯、
汪海林，他也是靠着就是说抨击这些小鲜肉才出的名
哦，
然后 他本身因为他是个编剧，他就会对影视剧这些题材的就是这个商业价值就会很敏感。因为当下呢，就是很多的老板啊或者投资商啊，在投资一部影视剧的时候都会看这部剧里面有没有小鲜肉，首先要看有没有流量明星。然后呢，就是这个王海林就看到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这些投资商根本不在意这个电影的剧本好不好，这个创作团队到底有没有能力，而只看这个剧组里面有没有那些小鲜肉们。
哦，能够给他的投资带来回报是吧？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使影视圈的乌烟瘴气吧，氛围很不好。然后王海林就他的嘴也是很尖酸刻薄他就会批评，特别是喜欢骂鹿晗这个小鲜肉，他说这些娱乐圈这些小鲜肉们跟做鸭没有区别，他就是这样说的。
哇，他好敢说。
对，他就意思这些小鲜肉是靠脸啊靠年轻来讨女性观众的喜欢，就跟做鸭一样嘛。
天哪，哇，就是鹿晗的粉丝不会去攻击汪海林吗？
会攻击的，但是这个人的战斗力比较强，他会跟这些粉丝去就是对着，对不对？对着骂，
互怼，
对，互怼。
哎，我觉得这个怼这个字啊，也是其实也是这个网络流行词，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能解释一下这个怼这个意思吗？
怼就是攻击啊，互怼就互相攻击。然后呢，刚才我说的这几个评论呢，他们既包括了就是一些男性的看法，也包括了一些女性的看法，还有就是家长，还有一些就是影视界内的大佬，或者是对影视剧有要求的观众。那他们这些人呢，其实对这种现象有排斥的。
我想插一句，就是我忽然间想到了一件事。
好的好的。
前两天我在 B 站里面也有看到一个视频。一个小视频，就是很多老戏骨们，比如说成龙啊，还有宋丹丹啊，这一类的比较有演技派的演员们，老演员们啊，他们就批判这个娱乐圈的小鲜肉现象。比如说那个成龙，他就说啊，这些流量明星就是仗着他们粉丝多，片酬就给的很高，而且比如说。拍打戏的时候，这个替身哐哐哐在那打完了，然后小鲜肉们呢就过来，做一个动作就没事了，然后就拿着很高的片酬，所以其实就会有一些比较重视演技，重视这个后面的艺术价值的人，会觉得这个现象其实是造成了整个行业都对演技不在乎。都不重视艺术家们的创作，而只重视他们是否能够给这个投资商带回来最大的回报。
对对对，就会造成很多跟风的现象。因为有些影视剧可能里面的小鲜肉比较受欢迎，然后这个影视题材也特别的火，然后其他的投资商都去跟风去模仿。就是刚才我们看到汪海林他对这个小鲜肉有这种批判嘛，但是我也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小鲜肉造成的，因为在影视圈呢，其他的题材其实也有跟风的现象，比如说一些盗墓剧啊，一些悬疑剧啊，就是一旦一个类型火了之后，然后其他投资商都跟风去，对这种创作进行投资，实际上我觉得是跟风造成这样，倒不是说小鲜肉怎么样，我觉得鹿晗挺冤枉的。对，
我也觉得他好惨，我就被好多人去攻击。
对，
而且你说那个跟风现象不仅仅是存在于影视剧，其实国内最近几年这个 UP 主也是慢慢的兴起了。你像前两年 Papi 酱不是挺出名的嘛，就他那种以幽默讽刺的形式，来吐槽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情，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跟 Papi 酱很像的人，那种网红就出来做视频，做同样类型的视频，其实这个也是在网络界也有一个跟风的现象。
对，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刚才我们看完了，我们听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些支持的声音。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说的，其实不应该有性别角色标准这种东西啊，都已经是什么年代了，现在还到处听到人说某某某太娘了，没有一点阳刚之气，难道男孩子就一定要这样才行吗？现在女汉子都被大家接受了，温柔又美丽的男孩子什么时候可以被大众接受呢？ 你看啊，这个网友就很对这些小鲜肉啊，或者是这些男孩子，精致男孩子抱不平啊。
他有一点说对了，我发现这个大众对女性男性化接受度比较高，就是一个女汉子好像大家没有太多的去讨论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一个男孩子变得像女孩子，好像就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对，可能你看女孩子变成男孩子，大家可能说是很有点光荣的事情，甚至有些家长
就是有人可能会说我是女汉子，我也觉得挺光荣的，就觉得我有力气，我不是那种娇弱的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女孩子，我也觉得挺光荣的。但是如果 你说一个男孩肯定不会承认自己我是娘娘腔，是吧？
对，是这样，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看下一条，这位网友是这样说的，其实我也一直特别讨厌说为什么大老爷们儿或者一个男孩子很没有阳刚之气，你这样跟要求一个女孩子一定要阴柔温婉有啥子区别？为什么不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样子呢？这位网友就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活出自己的样子，无论说我是一个男孩子，我打扮的比较娇气，还是我是一个女孩子，我比较强悍，其实都没有什么过错。这位网友的意思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要说的这一点我觉得是好的，就是如果说一个男生他真的就是有点女性化，那他可以做自己。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在反对这个现象的时候，更多的是说如果你只是一味的为了取悦观众而去改造的自己，而你自己并不是这样的性格，为了去得到粉丝将自己打扮成女孩子，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所抵制的。
对，是这个是大家所抵制的一个点。
嗯，
然后呢，其实我们刚才上面这两个网友呢，其实他们的观念就是比较自由，因为都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时代，对男性和女性的定义没有那么死板。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位网友，我也想找个女装大佬男朋友啊，女性化更有亲近感，感觉会温柔一点，更好相处一点，而且可以和他聊聊化妆品啊什么的，可能会更懂女孩子的心啊。你看到
这个我同意。
这个女生的话跟前面那两个就是不一样了，她实际上她是自己很喜欢这样的男孩子，因为女性化的男孩子可能更懂女生的心里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我同意这个说法。
下面这个是这样说的，本人超喜欢 gay 或者有这种气质的男生，就觉得这些男生不容易对男生和女生存在某些固执的偏见，更能理解彼此。你看
啊，
这个观点就很
不是
就很超前。
这是个女孩说的吗？
对，这是个女孩说的。
但是她说她更喜欢 gay，是只做朋友吧，应该是说不可能跟他发展男女朋友，
可能是吧。
那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有哪些吧。
我之前也就是思考过这方面问题，因为自己有关注过这些问题。那我总结呢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我说一下第一方面的原因，这也是男性女性化的这个事件的一个外因。这个男性女性化这个现象实际上不只是在中国有发生，其实在韩国日本啊其实早就有这种现象，应该你也观察到了。
对对对，在那个韩剧里面就经常能够看到那种长腿欧巴。
欧巴，对，好多欧巴。对，那上个世纪的70年代呢，日本呢当时的就是娱乐产业刚刚开始蓬勃发展，刚开始崛起。然后呢这个时期呢受到了一个怎样的影响呢？受到了西方的后现代思潮的一个影响，就当时的后现代思潮刚好涌入了日本社会，那他对日本的社会实际上是会有一种冲击的。因为以前嘛，日本其实受中国影响，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社会模式，大家的思想也都比较传统，这也是东方的一种特性吧。对。然后呢在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呢，实际上就会有一种固执的偏见，比如说对男性和女性的就是这种分类啊，男性是什么女性是什么，就是定义的很严肃很严肃。那后现代思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进行颠覆，就是对现有的这些规则，现有的这些传统的思想进行颠覆。那你想想 在我们东方这个文明当中、
嗯、
你对哪些事情进行颠覆会产生就是非常强烈的效果呢？
嗯，不知道啊。
不知道是吧？就是因为我刚才有提示哦。
性别是吗？
对，这样的话会有很大的冲击效果嘛。
嗯，
所以说在日本当时就是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摇滚明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摇滚乐的习惯，艾琳。
我好像不太追星哎。
之后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好听的摇滚乐手。
行。
他们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然后观念啊就特别的开放。然后他们的造型呢就建立在一种目的上，就是对性别观念的一种颠覆。很多的男的摇滚明星就打扮得很中性化，甚至是很女性化。然后当时呢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社会潮流。社会潮流呢慢慢的从摇滚明星影响到其他音乐类型的明星，影响到演艺圈的人，影响到主持人。最后呢整个娱乐产业内呢大家的观念都比较开放，然后就形成了这种潮流嘛。那这种潮流后来传到了韩国，那就是韩国，你看韩国的那些明星，早年那些明星都是很女性化的，对，很小鲜肉的，对吧？
现在也是啊。
现在也是，对，现在也是这样子。然后才一点点传到中国，对，才形成现在的一个这个样子。
我觉得韩国明星，我记忆当中就最不像小鲜肉的就是 Rain， 你知道那个浪漫满屋里面的、
哦、Rain，
他就是肌肉很发达，
他是有肌肉的
啊，对，肌肉很发达，就我觉得好帅。
看来你很喜欢。那后现代思潮它的影响最大的地方就是说大家的观念更开放了，它至少是提供了一个空间吧，大家去发挥自己个性的空间。然后呢我第二方面原因呢实际上就是也可以叫做一个内因。我们东方的就是古代的一些观念啊跟西方是不一样的，从艺术作品当中就可以看到。看西方那个古希腊的雕塑，你想想都是那种力量感的、
啊、
对，很有很多肌肉的，
对
吧？
对。
但是在我们古典的就是画作当中，你看那些无论是男还是女的都画的比较苗条，对，画的比较苗条，这是审美是不一样的，就是自然观念不一样。因为在西方啊，它的自然观念是这样的，就是人呢要有一些主动性，我们要去改变自然，甚至是对抗自然，就是主动性。那你有主动性的话，就要求你要有一种什么力量，对吧？你要有力量才能对抗自然嘛。那在东方呢，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结合。而且在古代，在中国古代有很多的诗人啊、隐士啊，都喜欢跑到山里去隐居。
李白。
对，他们就是要跟大自然就是融为一体的那种感觉啊，消隐的状态。那消隐的状态实际上他的审美就会偏柔和一点。
我也觉得古代好像长得清秀的那种秀才的形象更加受欢迎。
对，是这样的。古代有个诗人，他叫做刘永啊，特别有名的一个诗人。他生前呢他就是那种文质彬彬的书生嘛。然后他喜欢写诗，就受到很多女性的喜欢。然后当时呢在古代中国也有那种妓院嘛。然后在刘永死的那天就是、
哎、
对，在古代嘛也有很多的青楼嘛。青楼就是说男人找花钱找女孩子的地方，在古代。在他去世的那一天，他所住的那个城市的所有的青楼都关门，为了追悼他。对，
哇，这么厉害。
就是对，你想到就是他肯定就是很受大家喜欢了。对，
那是不是也说明他经常去逛这个青楼啊？
是吧，他一个书生，我觉得可能就是得在这些地方生活。
啊，好吧好吧。不过你说的那个审美啊，其实这个也是像你刚刚讲的，是一个东西方对于男性审美的一个差异。举个例子吧，在美国一些男孩子他们会为了增长肌肉啊，会吃药，然后会打那种激素，让自己变得很有肌肉，很有力量的那种感觉，很阳刚。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审美是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中国的女孩子不喜欢那种体格很大的肌肉男，相反更喜欢有一点点肌肉就好了，就身材稍微匀称一点的，对吧？
对，是这样子的。可能是在更动荡的时期，女性其实是需要那种很健壮的男人去保护她， 他才会觉得有生活，会有安全感。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形态下，因为社会要更文明了，法治要更健全了，实际上女性可能就是不需要一个非常强壮的男人去保护她，就是她需要一个跟她有平等关系的男性，能够分享生活当中的许多快乐与不快乐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女性也比较独立了，不论是金钱上面还是人格上面都更加独立了，所以可能他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听自己话的，或者是可以更好沟通的那种类型。
是的，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男性女性化其实也有一些网友会说到，哎，这个其实并不是说什么男性变得越来越女孩子了，他们只不过是变得越来越精致了，就是他们会去打扮了。因为我这个说起来就有点话长了，这跟我们的价值观也有点关系。就是我们的传统思想当中，就是男性就应该是负起家庭的责任，所以说男人挣钱养家，而女孩子就负责貌美如花就好了。现在的男孩子只不过是更加注重打扮了，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所说的直男啊，可能他们在结婚之后呢，就不去打扮自己了，就是什么放飞自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也不注重个人卫生，可能也不洗澡什么的。现在也引起了一些女生的反感，一些女生可能会认为我自己可以挣钱，那我为什么要跟一个跟我挣钱挣的一样多的，然后呢又不打扮自己的，不注重个人卫生的人在一起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这个女性的在这个两性关系中的一个像你说的反抗吧。哦，
对对，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的社会到今天还是有进步的，我们有了更多的自由的空间，发挥自己个性的空间，其实是有进步的。但这些男性女性化和女性男性化这些现象呢，实际上还会给比较传统的人带来负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新事物并不是谁都就是必须去接受。对，
它这个现象的好的一面就在于它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跟讨论。对，这个其实也是侧面的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在变得越来越越有包容性了。我想今天的播客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在我们结束之前，小峰，你还有没有想跟大家说的呢？
就是希望以后大家学好我的东北话。
那今天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男性女性化这个现象呢，在你们的国家是不是也存在呢？还有你们对这个现象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讨论哦。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